pas Jean-Marc.感谢神，在今天神为我们所定的日子里，我们可以自由地敬拜神。那特别在这个疫情泛滥而且在扩散造成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可以自由地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首先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聚会中，无论你在家里在哪一个地方，只要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在那里。我们祷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来是不配的，因为满有污秽，在圣洁的光中我们站不住，我们不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奇妙的救恩，让我们今天成为敬拜神的子民。虽然整个世界因着这次的新冠病毒造成许多的慌张，直到如今大家还是措手不及，手忙脚乱，而且所到的地方都是不安。但是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你是作者为王，因为你的宝座永远立定在天，永不动摇。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是一样的，你向我们所显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主，我们谢谢主，在患难中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盾牌，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性命中随时的力量。我们为此要感谢天父上帝，谢谢你，而且差遣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在我们忧伤的时候，你就是透过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在我们听不见的时候，你用圣灵感动我们，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能够听见神慈爱的呼唤。原来你一直没有离弃我们，我们为着你的大爱，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继续要为这个世界祷告。主啊，求神怜悯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覆盖，甚至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抵挡神，而且公开否认神。主啊，求神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我们也特别在这个时候也为所有的基督徒们祷告。我们不能说在这样的疫情中我们不会遇到患难，我们也会，但是我们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随着这个世界的慌张，不要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感谢神，因为你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许多人要控告基督徒的所作所行在这个时候用不上，但是我们感谢神，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 主，我们相反的，在患难中我们经历神的大能。主，苦难不是一种惩罚，乃是一种对我们的警告，也是你给我们的机会。主啊，帮助我们透过这次的疫情，让我们的心，我们要真实要面对生死的问题，我们要真实的面对我们的未来的问题，我们要真实的面对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到底活着为谁，我们到底我们活着要往哪里去。求神帮助我们有很多时间来默想你，不是放在问神为什么，埋怨这个抱怨那个，我们乃是知道神你掌权，我们就顺服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需要的是你，你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休息，我们就知道你是神。多少时候我们在忙与这一乱，主啊，求神怜悯，主我们仰望神，为这个世界的疫情祷告，求神快快的治止，也为整个美国的疫情来祷告，也为整个各州的疫情祷告。愿主基督赦免我们没有依靠你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转向你，让我们承认自己不能，自己不行，自己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依靠你，转眼依靠你的时候，你就转眼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知道这个就像一夜，虽然有哭泣，但是我们有信心，早晨便会欢呼，而且很快就到来。因此我们充满着盼望，我们知道明天就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明天是有盼望的。因此我们要竭力追求，我们要专心依靠仰望你，因为你说依靠你的人不致羞愧。我们仰望神，主啊，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继续在医院里面工作打拼的这些专家们还有医生们，主啊，求神怜悯恩待他们，主啊，让他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让他们有从上头来的能力，主啊，能够找到那个遏制这个病情的所有的疫苗。主，我们仰望神，主，我们特别为那些受患难的、被受感染的家属跟人，仰望神，求神安慰扶持，让他们真实面对生死的问题。他们要把握机会，能够依靠你，然后信靠你。特别要求神使用那些基督徒们，无论他们在哪里，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安慰，成为这个世界镇定的力量。主，我们仰望神，我们也求神怜悯所有的众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显出我们从上头来给我们的那个平安的心，来安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让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世界里，在我们的中间，你在乎我们。主啊，愿神怜悯我们所处的环境，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早晨所有的聚会，愿神在我们的中间，你使用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来自天父上帝的话语，你的恩典，主啊，在你圣灵的感动下，主啊，一起来分享，愿你感动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同被圣灵手感，仰望你，祷告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母亲节的主日里，那选择这个经文，就是在箴言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那国立你帮我按铃，我看不到哈。那这段的经文很短，但是呢，我 其实也可以把它背起来。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经文里这样记载，敬畏耶和华是治世的开端，但遗忘人藐视智慧和教训。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因为这些要做你头上的华冠，做你颈项的金链。几年以前，在台湾中部某一个乡镇举行一年一度的母亲节表扬大会，在许许多多的感谢卡的中间，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卡片。卡片的中间画了一颗心，然后写上感恩妈妈的话，而且张贴在会场的汇报上，许多人都可以看到。可是这张之所以特别呢，一颗心里面竟然画下一个锯齿啊，而且锯齿的边边很像就是把它画刀，然后呢在那个锯齿的那个旁边有一个倾斜的字，小小的字，你要注意看才可以看得到。那里讲到什么呢？说无眼的妈妈，谢谢你不要了我，这样我才能够每天过得如此的快乐，因为没有了你，这样我才不会被管。也幸好我没有看过你，要不然我可能会恨你一辈子吧。如果母亲节是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那母亲节就是我最讨厌的日子了。最后，虽然我不认识你，还是祝母亲节快乐。后来呢，记者很好奇，就特别走访了这个写卡片的高中生，听他自己的故事。他说他并没有恨妈妈，事实上他满月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家，对妈妈没有一点印象。家中因为经济不好，所以父亲要打临时工，所得的非常有限。每到母亲节，同学们都会想尽办法送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妈那个礼物，很快快乐乐的。可是只有他不知道妈妈长怎么样的，在那里到底他在哪里。他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要我。母亲节是很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啊，有许多热闹的庆祝活动，尤其是餐馆挤得满满，可能公园也到处都是人。可是今年的母亲节的整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人自我安慰说，虽然封城却不封情，虽然社交隔离但不能隔断我们跟母亲的距离，虽然疫情多么无情但不能影响我们对母亲的感恩跟怀念。今年的母亲节，我要跟大家思考的是箴言第一章的第七到九节，刚才已经读过了。箴言的作者是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也是一位伟大君王的儿子。他有名望，有权力，多才多艺，尤其他是以智慧闻名当日的世界。列王记上的四章三十二节记载说，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远超过东方人还有埃及人的智慧。他写过很多的箴言， 那今天的箴言书也大部分是他写的，也写过诗歌。他不仅是学识渊博，财富万贯，名声远播，人们在他面前下拜请教，要听他智慧的话语，因为他有巨大的权柄跟尊荣。许多人读到箴言书的时候，觉得这卷书是劝人做好人好事的书啊。有人把它当作是公民与道德的书，把它当作是一个道德规范的书而已啊。但是这本书列为圣经的智慧文学之一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圣经中最实用而且是最实事求是的一本书。它所表达的是圣灵在人生里面运行的结果，是一个里面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时候，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生活跟行为。这本书的重点是要我们把我们带进到跟神的关系，并且要认识到神是一切生活的中心。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三段的经文，不是让我来讲什么，而是让神的话来对我们说什么。这三段的经文刚才已经读，我现在再来读，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遗忘人藐视智慧跟教训。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因为这些要做你头上的华冠，还有你颈项的金链。这经文里的教训都是跟神有关的，也都能够活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经文第一个是讲到我们人的责任。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所罗门在箴言的一开头，就是第一章里面，第一章快坐在中间，就是讲到人生的第一课，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什么叫做敬畏？今天有许多人把财富、名利、地位看作为成功的标志，他们为了成功竭尽所能的追求，为了成功有时候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才干，甚至会牺牲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不成功绝不罢休。但是对于登峰造极的所罗门君王来说，什么是最重要呢？虽然他有钱，虽然他有智慧，虽然他有名跟地利，但是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敬畏耶和华。他说敬畏耶和华是人生的课题，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他强调敬畏神是一个智慧的开端。敬畏英文是 the fear of the Lord， 或者是 fear God， 惧怕神 fear。 但是所罗门王所讲的惧怕，不是像那个犯法的人看到警察的时候那种怕，也不是像孔子所说的那种对神灵敬而言之。敬畏耶和华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并经历神的伟大跟慈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产生一个敬爱跟尊重的心。许多人因为害怕要下地狱，就转而敬畏神，这种的惧怕而敬靠神的动机是不正确的。 我们之所以敬畏神，因为我们的神他本身他自己就是伟大，而且他又是慈爱，而我们也是愿意每天都要经历，而且要彰显他的荣耀。敬畏神的人会晓得如何敬爱神还尊重神，他会凡事以神为中心。敬爱神的人会渴慕而且可想，或者是渴慕默想神的话，以便明白他的心意。越多听上帝的话，就越来越像他，就越来越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是什么。同样的，孝顺父母的儿女也会敬爱父母，也会尊重父母，也会体恤父母的辛劳，而且愿意活出他们的心意的是什么。敬畏神的人必然相信神，而且会乐意顺服神，而且遵行神的旨意。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这个开端是凸显了神敬畏神的重要，表示神是所有知识的源头。神是一个全能的创造主，万物是因着他而存在，所以如果不是神主动地向我们启示，透过他所创造的，我们就永远很难明白神创造的美意是什么，更不用说我们会认识这一位创造的神。感谢神透过他的创造让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特别更感谢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他是谁。我们是因此这样才认识这位全能的父上帝，我们会从他的创造中我们看见他真的伟大。这位创造者就像诗篇诗人所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各种不同的研究的科学家里面，特别是天文学家跟物理学家，他们会发现说创造的大自然是多么的奇妙，是有人很像这个精心的设计，它不是突然的偶然的爆出来的，而且井然有序。当大卫王观看神所造的天地万物规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何等的渺小，所以他就赞叹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敬畏耶和华不仅是一般的知识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属灵知识的开端。真正有信仰的人会活出属灵的道德的生活，就是活出上帝造你的那个完美的德性。今天有很多宗教的信仰跟实际的生活完全脱节了，就像罪恶多端的强盗，要记作案之前他会献上很多的祭物，献祭烧香，希望在作案的整个过程蒙他的神的怜悯跟保佑。但是这不是基督徒所讲的信仰。道德放纵的人就是作者这本所说的遗忘人，他们只相信自己就是真理，所以他可以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这样的人以为活的就是自由，但是事实上他们活在最终没有自由。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所说的自由为什么是真自由呢？因为他不像世人所说的那种的乱来的自由，放纵的自由，而是来自于真理的自由。所以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主耶稣基督讲的真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 因为他讲的自由是受真理的限制，不合真理的事不会做的，只有真理的轨道上，只有在真理的轨道上才有真正的自由。换句话说，如果离开了真理就没有自由，就好像火车一定要沿着轨道上前行，一离开轨道就动弹不得。真自由的反面是什么？假自由，那个是撒旦给人的自由。撒旦会跟你说，你们要自由吗？我都给你。你们想要做什么吗？我都有，只要你喜欢你都可以做，没有任何的约束，做坏事也没有压力，我给你的自由包君满意。但是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呢？已经被他捆绑了，你无形中你就迟早就会成为他罪的奴仆。这就是所说的自由的不自由。魔鬼的陷阱是很高明的，他先给你自由，最后就让你掉进不自由。这就是所罗门王所说的遗忘人，自以为是遗忘人，不听神的智慧的结果，遗忘人不怕神的结果，遗忘人不要受上帝真理治那个限制的结果。这种人藐视神的智慧还有神的教诲。耶稣基督说，末世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无法无天的事会越来越多的，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给人真理，真理就是要我们得以真自由，有真理的规范才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敬畏神的人才会听从神，而且乐意遵行神的引导。所以所罗门君王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的一个大课题是什么，人的责任是什么。无论你是年纪多大，就是要敬畏神，敬畏耶和华。当你这一关已经做到了，当你知道怎么敬畏神了，那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做什么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会在神的祝福之中，因为你在神的光中，因为你在神的真理中行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个信息，是父母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子女。所罗门王在这段经文里面谈到，一个家里面有父亲有母亲也有儿女，他们都有个别独特的责任。父母亲有责任，孩子们有责任。起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命定了家庭的法则跟家庭的构想。那在第八节里面，所罗门王说，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教训诲。家庭就像一所学校，父母受神的委托，他们的责任是代表神来教养儿女，教导他们如何生活并活出神的生命。这段的经文不单单是讲到父母亲的角色跟父母亲的责任，而且父母亲必须要像《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七节里面所讲的，就是父母亲必须也听从神。意思说，在你 让你的孩子听从你之前，你自己做父母亲的要先听从神。而且是怎么样的听从神，是尽心尽性尽力的。你听从神就是对他的一种爱。真爱神的行动就是什么呢？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教导孩子的父母亲自己必须先有敬畏神的榜样，才能够带孩子一起来学习敬畏神。意思就是说什么？父母亲要先以身作则，孩子就容易跟进，孩子就会明白你所说的敬畏神是什么。就像你叫孩子不要看电视，结果你自己经常坐在电视机的前面。你要叫小孩子祷告，自己却没有祷告的生活。有的父母亲叫孩子不要抽烟，但是父亲一直都在抽烟。那这个就是所讲的跟所行的是不一样。这样的教，没有榜样的教，是不可能改变你的孩子。孩子们的行为的改变，不是从我们父母亲的嘴巴，而是从我们父母亲每日的生活。他们会看，他们不一定要听，他们借着看就够了，看我们所行所事。当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就讲到提摩太有一个无畏之心。他说这个他的信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跟你母亲有你基的心里里面，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在这个地方这句话里面一遍就讲到三代人的信心，一说提摩太的外祖母，还有以提摩太的母亲，还有他本人。可见信心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的，先从外祖母罗以，然后传给母亲尤尼基，把那个人生最重要的信仰，把它当作传家之宝，交代给第三代的提摩太。今天的教育，我们所看的、所面对的，都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一切都是以个人的利益跟自由为目标。有许多小孩子弄不清楚，到底在学校里面学什么。学校里面给你知识，给你技术，但是对于道德是让你自由的。所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清楚，在成长的阶段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已经就被这个那个分不清，对跟错不清楚，是非不明，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之下成长。今天整个教育的系统都是什么呢？是强调你要成功，你将来要发达。可是无形中这些为了名跟利而读的一个学校，就已经让他看不出真正的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许许多多今天的教育，特别是学校，他们无形中吞噬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原来很单纯的心，教他们功利，教他们个人比较重要，叫他们觉得自由发挥， 自由到可以侵犯人，自由到不青红，不分青红皂白。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跟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一定要抢先，就是抢先教导而且灌输我们小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还是伦理观，而且是从圣经的观点提醒他们我们当有的责任是什么，而且让他们在家的时候还在教会的时候已经就奠定了他们的信仰，以至于他们走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运用属灵的原则活在这个世上。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要把握你的孩子幼小的时候还可以教导的时候，箴言说趁着他们可教的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使他们懂得判别什么是圣经中的是与非，什么是圣经中的黑与白，什么是圣经中的真与假跟对与错。这是我们现代父母亲的属灵的责任，也就是灵性教育的最大的那个重点。请问你将留给你的孩子是什么？我们要让孩子对我们的终身难忘的事是什么？你想过吗？让他们在心目中永远难忘的事，你够送给他们的玩具吗？或者是电脑软件吗？或者是一大笔的财产吗？还是一份对深信而且虔诚的属灵遗产？我这一辈子最要感恩的有很多，但是呢，我的母亲我不能够忘记。我母亲是教会的师母，她做我父亲的好帮手，因为父亲是牧师。在教会里她常常是默默无闻的同工，村里面称她什么呢？她是一个勤劳的妇女，她好几次代表村里面、乡里面跟县里面，以至于到那个国里面的一个母亲模范母亲的表扬大会。牧师们称我的母亲是什么呢？是微笑的师母。我自己就称她什么呢？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族挤着要钱用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跟我们说，我们好几个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已经信主好多年了，他就突然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不跟老板要钱？我妹妹就问他，我们没有认识的老板啊。他后来很镇静地说，上帝不是我们的老板吗？意思是我们为什么不向我们的天父上帝祷告？他没有读很多的书，但是我知道他 读圣经很认真，也是一笔一画的。他最高兴我回到家里，因为他可以问圣经上的问题。一直到今天，只要到凌晨四点到五点钟的时候，如果你常常起来，你就会常常听到鸟叫的声音。可是呢，我所想到的就是我父母亲的祷告声。我以前回到家里，我就听到他们很早的那个祷告声。然后我到了美国的时候，他们过来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那个后院就已经祷告了，祷告的声音。我牧羊教会已经将近四十年，父母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们留给我的是一个忠心的好榜样。保罗特别表扬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是一个模范母亲， 是因为他们看重神所看重的事，就是把子女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成为神眼中有用的人，而且愿意跟子女同享永生的福乐。第三，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子女的责任。第二个是讲到父母的责任是教导子女，那在这里告诉我们子女的责任就是听从父母。前面讲到敬畏神是一切知识的开端，敬畏神的人凡事都以神为中心，并且要顺服他的引导。那接着就讲到我们对父母的态度，他说，我儿，要听从你父亲的教训，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所罗门为什么要儿女们说要听从父亲的训诲，不要离弃母亲的法则呢？它是有原因的，原因是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是神的吩咐，而且是神的安排。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赐福的源头，也就是制服的根基。十条诫命的第五条特别强调，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里提到民族国家要长久的生存下去，有孝敬父母的孩子是很重要，孩子是关乎整个民族社会跟国家的未来。所以上帝应许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刻意的在家里建立了一个年轻人的道德生活，他们懂得孝敬父母，这个国家的未来是有福的。今日的青年是明日的希望，所以如果父母能懂得把握教导今天的孩子，那他的孩子会充满了希望。所以父母一定要把握对孩子的一个机会教育，他们很快就长大，很快就会离开家里，很快就会成长。但是你到时候你想要再教导他，可能他听不进去。所以趁着他们还可教的时候，他们在家里可听的时候，把握机会。就业受到顺从父母带来国家的幸福，但是你知道新约呢也特别提到，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长寿。这个里面很像是提到有关个人的福气，就业就讲到像整个国家的一个福气。不论如何都有上帝的那个应许是美的。圣经应许我们听从跟孝敬父母就是个家庭幸福的源头。当然了，地上没有一个家是完美的，所以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让基督成为一家之主。当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一家之主的时候，让他来管理的时候，让他来支配的时候，让他来带领的时候，这个家是不一样的，是神要赐福的一个家庭。有人可能会讲，我自己有自己我也很好奇，既然所罗门是被称为是懂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是想要知道他怎么对待他的母亲呢？后来我就看了那这段经文，我就才发现，哎，这个他真的是懂得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就知道怎么对待他的母亲。我们都知道他的母亲拔示巴是在非常仇恶的情况之下跟他的父亲大卫结婚，这个显然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有人会因此讲说，你妈妈是不忠的一个女人。但是所罗门王把她看作是自己的母亲， 圣经在列王记上二章十九节讲到他对母亲的恩情这段话。于是拔示巴祭见所罗门王，为亚多尼亚的事向他请求，王起来迎接他，向他下拜，然后坐在自己的王座上，又吩咐人为王的母亲摆设一个座位，他就坐在王的右边。弟兄姐妹，他是贵为一国之君，当他母亲来看他的时候，他是栖身的接待，而且对母亲有恭有礼，他听从母亲。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在箴言书里面有讲到，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样讲到，你要听从生你的母亲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听从父母是一个子女的责任。第四，也是这段经文的最后一个信息，既然前面讲到人的责任是敬畏上帝，然后也讲到父母的责任是教导子女，然后也讲到子女的责任是听从父母，最后讲到顺服父母的奖赏。这个奖赏是谁？是颁给谁呢？就是颁给那些不理弃父母亲教导的儿女们，也就是听话的人，是给顺服父母的人。第九节讲到，因为这些要做你头上的华冠，做你颈项的项链、青链。华冠跟颈链代表你的尊荣跟你的荣耀。当你听从那些照着神的吩咐来教养你的人，无论是肉身的父母或者是属灵上的那些人帮助你的时候，当你听的时候，你就得到荣耀。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会听父母亲的话，他们认为父母亲的观念太落伍了，他们认为父母亲的那个价值观不符合现在的价值观，所以就不听信，宁可听自己的朋友。甚至有的妻子呢，也认为不应该听那个，凡事都要听那个丈夫的。他们觉得说听太太就表示没有男人的那个真正的气概，表示他们没有主见，表示说他们是软弱的。其实不是的，当你听从，当你接受别人的劝言，那是最终聪明的一个回应。箴言书说，听话就是你的荣耀。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个会听的耳朵，会明辨什么是来自于神的声音，什么是可以造就我们的声音，什么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声音。当你听从，你就得奖赏。当孩子顺从父母的时候，他的顺从就成为他的恩典跟他的荣耀，还有一个喜乐。他会像是挂在你脖子上的那个礼物的奖，或者是奖品，象征着你的什么，你的欢庆跟你的喜乐。所罗门王说，不可理弃你母亲的训诲，他会成为你头上的华冠，并加给你母亲喜乐的皇冠。 今天在美国对那华人，特别是老年人，实际上他们在美国并不一定过得很好，他们有很多的委屈。我曾经就是听过这样的那个故事，那个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位客人呢登门拜访，一进门就见到一对老人家被小孩子玩得头昏，被孙子玩的那个头昏脑胀，几乎都透不过去来。所以这位客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主人吗？老人家很客气地回答说，我们不是。那你们是客人吗？我们不是。那你们一定是佣人咯？他们说，我们也不是。那到底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老人家回答说，我们不是人呢。意思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哎呀，真的是受到一个不像人的那个款待。他们辛辛苦苦把你带到，然后让你到美国读书，然后有了一个很好的成就，你现在请他们过来要观赏，而且要接受你自己给他们的回报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竟然受了很多的冤屈，有很多的那个苦恼。真的，他们是来这边应该是享福的。想到孩子在北美闯出了一片天，所以他们应该会享受孩子们的荣耀。哪里知道，刚刚开始来不错，后来过不久，原来有很多的那个有苦难言。曾经有一次，我们教会有长青团契，那个长青团契很多人喜欢聊天，所以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就尽量少讲，然后多听他们的故事。原来他们在故事里面讲话的时候，都讲自己在美国受到委屈的故事啊，所以有人说他们来到那边等于就像那个诉苦大会一样啊，真的是他们来这边休息，结果你因为照顾你的孙子都要做一天24小时，甚至一天一个礼拜7天都在忙着为你的孩子，结果他们没有时间休息。他们礼拜六想到说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了，孩子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孩子，孙子们让他们带了，结果孩子睡了懒觉。他说，请你再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礼拜工作的忙得不得了，到了礼拜天应该让父母亲休息，然后到礼拜天说，哎，这是我们很难得出去啊，要买菜啊，然后也把父母亲也留在家里。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你已经信靠神，我们就更应该要知道怎么样对待他们。你知道，在前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轰动的新闻，一位大儿子趁着晚上把79岁瘫痪的妈妈用手推车拉往边僻，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废弃的坟墓的坑，把母亲倒进去活埋。他凌晨回来的时候还对太太谎称说是送他的妈妈到亲戚的家里面了，后来媳妇发现不对，然后呢报警，然后呢在警方的追问之下才交代了实情。原来可怜的母亲因为瘫痪，而且不能够反抗，也不能够有自主的行动， 所以这样就被推到坑里面，活埋三天以后救出来。这是母亲节很残酷的故事。其实类似悲惨的故事都有的，提醒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世代一代，我们应该要把握你父母亲还在的时候，尽你自己当尽的孝道，不要对待父母亲无礼。特别是基督徒，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他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违背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孝道跟神的真理是不能分开的。有人说上帝不能够随时可见，也是创造了母亲。要做一个好的母亲，一定要有无比的勇气，要有无比的爱心。其实母亲也有很多软弱，他们也需要我们的支持体谅，也需要我们的爱顾。趁着他们还在的时候，尽我们的本分。我自己的母亲已经过世几年，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给他在他身上所做的很多很亏欠。我在我的兄弟姐妹的面前，还有亲戚的朋友面前，以为我是最孝子的，因为我很少让他伤脑筋过。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做在他身上很多的亏欠。所以我奉劝各位，如果你父母亲在，你一定要好好的爱过他们，扶持他们，体恤他们，支持他们。箴言23:25这样子说，你要使父母欢乐，使生你的快乐。愿神赐福在座的母亲们，还有你们自己还在的母亲。那如果你的母亲不在，你真的是要追想一下，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那个怀念我们母亲生前留下来的美好的榜样。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那这首诗歌有一点老哈，但是呢那个那我那刚才那个 hymn 这后面那个 hymn， 那个但是呢我很喜欢这首诗歌，我高中的时候就学会唱了这首歌哈。在那边有一个对叫母亲的爱。那我在高中是因为在基督教学校，就台湾的淡江中学，那是很重视音乐的一个学校，我就写会了这首歌。是每一年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歌